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同在这里敬拜神。我们都知道，当一架飞机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空中服务员一定会对乘客们讲啊，不要惊慌，要按照指示行动。如果飞机真的遇到危险，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镇定，你有多聪明，大概没有多这样的经验吧，而是你有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来逃生，对不对啊？你如果要逃生的话，你必须要按照正确的逃生方法。假如有人说我不用跟着指示，我自己有办法，那这个问题就来了，你的方法真的可以救你自己吗？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所记载的逾越节，就是一个关乎生与死、审判与拯救的一个这样的故事，真实的故事。以色列人当时候身处埃及，已经经历过九个灾祸，现在第十灾即将来到，埃及地所有投生的都要死亡。可是在死亡临到之前，神给了以色列人一条路，这条路不是他们自想出来的，而是神亲自预备的。我们先来读这一次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十四节。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作家庭取羊羔，一家一只羊羔。若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就要按照人数和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要按每人的食量来估算羔羊，你们要从绵羊或山羊中取一只无残食一岁的公羔羊，要把它留到本月十四日，那日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中要把羔羊宰了，他们要取一些血涂在他们吃羔羊的房屋两边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晚要吃羔羊的肉，要用火烤了，与无酒饼和苦菜一起吃，不可吃生的或用水煮的，要把羔羊连头带腿和内脏用火烤了吃，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若有留到早晨的，要用火烧了。你们要这样吃羔羊，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快快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因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畜生，牲畜都击杀了，我要对埃及所有的神明施行审判，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逾越你们。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施行毁灭。你们要纪念这日，世世代代守这日为耶和华的节日，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这件事情太重要了，直到今天还是有这个逾越节啊，这个很重要的节期。我们想到面对审判，死亡临到所有人啊，第十灾之前的灾祸有一个跟之前九个灾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这次死亡临到一个没有神所指定记号的家庭，不管是谁啊，在埃及地，埃及地什么人啊，都会面对这个问题。这里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 人不能靠自己的身份得救啊，说我是什么什么人啊，我哪里害怕有这个问题临到我的身上？哪怕你是什么人，不是因为你是什么人，你是这些人在神的心里面其实都是罪人，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身份。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他们不能说我是以色列人，神一定会看顾我，所以我一定没事。他们仍然需要羔羊和羔羊的血啊，这是必要的，唯一的。同样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祖辈都信主好几代了，所以呢他们一定会看顾我的，我做了基督徒那么多年没事不要管。其实我们都想差了，无论你信基督有多久，你的家庭背景在基督教里面有多长，这都不能代替我们与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第二，人不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神所要求的不是他们自己做得有多好，当然做多好是你的本分，不是一种条件，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所以我该怎么怎么了。神不是好像你所想的这样而是我们要遵照他的方法，你如果不遵照他的方法，你怎么做都没用的因为主权是在神里面，你也不能跟神辩论为什么一定要用你的方法，因为他是神。第十章的重点，一就是长子死，一就是羔羊死，二选其一，不能两者都保留。如果羔羊不死，长子就要死，如果不想长子死，羔羊就必须要死。神如果发现门上没有羊血的记号，不管你是谁，就击杀屋里面守生的不管屋里面是埃及人或者以色列人都要死。所以如果羔羊死了，长子就不用死这一种就是神的怜悯，告诉以色列人你必须要这样做，除非你不想你的长子活。然后我们想到罪的结果就是死亡，这个跟新约保罗的书信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里面所讲的是相符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犯罪离开神之后，我们都是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最终也是死在罪中。这个从亚当以来没有一个人幸免的，人行在罪中，不逆神，离开神，结果就是永远灭亡。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今生我们有什么困难疾病失败经济的困难或者人生什么都不顺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罪的问题，因为罪叫人与神永远隔绝。因此福音最宝贵的地方是什么？我们要听福音，信福音，我们要传这个福音。最首先的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可以让你的人生更有顺利，如果你信耶稣就是为了你更今生的顺利，不是不好，肯定是不够的你如果单单为了这个来信耶稣真的太可惜了因为你信耶稣之后可能还是会面对人生很多的困难。福音最重要告诉我们的是你需要解决罪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我们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人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死在罪中，你根本也无能为力，但是你也不能不处理这个问题。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你可以如何从罪中得着拯救。埃及众神并不能保护那些敬拜他们的埃及人，神的审判也临到这些埃及的神明。在这个生与死的关头，只有永活的耶和华，创造和掌管生命的这位独一主宰能施行拯救。同样任何时代 人在耶和华以外所拜的神都是假神，就好像这些埃及里面的神明一样，都是偶像，不能救他们。哇，这个真的马上所谓高下立见，对吧？啊，这个神明根本就无能为力，眼巴巴看着耶和华施行这个最厉害的审判，所有埃及地的长子都要死，让人看得出谁才是神。今天很多人也很容易以为我是好人，我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都是奉公守法，我做了很多善事，我有宗教信仰，我可以救自己，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因此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的拯救。但是福音一直首先告诉我们，人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今生的各种不如意不顺利，而是人需要从最终得着拯救，而人也只能够靠着耶稣才能从最终得着拯救。然后我们想到神的羔羊是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神没有叫以色列人就是想方法逃避这个审判，而是神主动的预备一条拯救的道路，这个太重要了。神吩咐他们每家预备一只羔羊，一只就够了啊，因为一头羊啊也不小啊，如果你家人口不多，你一只羊也吃不完的。羔羊必须按照神的要求被预备，是没有残值的，这不是人随便找一只，哦，要找羊吗？随便找一只，不行。神要求你找的不是随便找一只羊，一只是神所指定的羔羊，就是没有残值的。神是有他的目的，有他的要求。我们处理事情不能随便，求求其其，以为得过且过，神都是没所谓了，不是这样的。第二，羔羊代替人的死亡，这是整个逾越节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羔羊死了，长子就可以活，羔羊承担了本来应该由长子承担的死亡。当然你说这个长子非常无辜吧，但是从神的眼中这都是从罪人所出来的，当然是无辜，但是神也不会因为你觉得怎样无辜就可以按你的意思，哎呀，算了算了，不行的，还是需要这种代替你需要他活吗？你想他活吗？你必须要按神的方法。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基督代替罪人而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圣经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彼得前书也说，也把基督比喻为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就是指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因此逾越节不是一种古老的事情那么远古的事情，现在还讲干嘛？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远古的一种故事。羔羊把我们的眼目就是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是昨天今天一直都永远都一样的，不是说过时，不是埃及的时候才需要这个羔羊，今天不需要，那你就搞错了这些事情提醒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位永活的基督，今天还是我们的机会，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完全有关系的不是历史的事情不是呢旧约的事情而已要带领我们回到基督里面。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可以做什么因为人要想办法嘛有自以为聪明的办法嘛福音告诉我们，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什么你有没有想到神真的为你预备了什么 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没有想过神会用这样的方法啊。救恩不是人努力建造的一条路，而是神主动预备的恩典。弟兄姐妹，恩典就是恩典，你千万不要错误理解这个恩典。然后第三，这个学就是记号了，很奇妙对吗？学就是记号，不用其他做记号，你非要宰羊拿他的血涂在这个门框门楣，你还没有这个记号啊！你这样做了，就是一个神要求的记号。这个记号太重要，因为神一看见这个血啊，就越过他们去，就逾越啊，逾越节，逾越节，这个逾越就是越过啊 ，pass over。不再进去那个屋里面杀那个长子，因为一看见这个记号他就越过去了。所以整章圣经最关键的一个字就是这个血啊，就是血。你留意，神不是说我一看见啊，你们都是好人啊，所以我就越过去啊，也不是说我一看见你们做了很多好事善事，所以我就越过去，而是我一见血就越过你们去。这个血好像是一种非常不吉利的颜色，血腥啊，反而就是这个血啊，成为一个很吉利的一个象征。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太像了啊，其实中国人跟他们很像，我们吉利的时候一定是大红灯笼啊，过年春节都是红色的灰春联，你觉得是巧合吗？不是，我觉得这个哇，你说比对当时候神要求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啊，你要吉利吗？你非要用血啊，这血这个红色的，就是在一些民族是非常不吉利的，因为血腥啊，就是很好像很残暴的一种啊。但是这个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血就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记号，非要看见这个血不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以色列人得救不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好，绝对不是，哪怕他们是选民，而是因为神所指定的羔羊已经死了，神指定的羔羊已经死了，血已经成为唯一的记号。你不能自作聪明拿什么其他东西做记号啊，那你命都没有了啊！不要乱来啊！除非你不要命，你要命你非要用神的方法不可，不要自作聪明。因此福音不是靠道德，靠你什么功德，靠什么宗教仪式，靠什么善行，乃是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对不对啊？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啊？因为这是唯一的拯救，是人类唯一的希望，是人类唯一的答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单单得救，我们要赶紧的把福音传开，因为很多人还没有想到，还不知道耶稣已经为他们死，他们还找不到这个出路，将来可能他们莫名的罪神要向我们追讨，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你看看你身边的朋友，有谁还没有来过，不是来不来教会的问题，有没有听过福音啊？认不认识这位神，这还是今天你跟我的责任啊。然后你看第四啊，第四就是信心的行动，信心的行动。进入屋内吃羔羊，这段经文很值得我们思想的是什么？除了这个血啊，就是说人真的需要有一种信心的行动啊。明明是记号，很多人就说哎，这个我不在意，我不在乎，那这个就真的啊，根治过不去了啊。神不是希望我们说哎呀，神你所讲的我相信， 而是要他们有行动。什么行动？要把血涂在门框上，刚才所讲了啊，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不然的话就看不见这个记号。还有呢，不是停在这里啊，还吩咐他们要进入屋内啊，做完这个事情进入屋内，进屋内做什么？吃羔羊，吃羔羊啊。如果你一家吃不完了，跟隔壁的一同来同用同一只羊啊，讲得很清楚啊。因为过了那个晚上，他们要什么？他们要出埃及了，所以要为出埃及做准备。换句话说啊，这里提醒我们，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头脑里面同意哦，神你讲的，哎，我同意，我同意，没问题，我不反对。可能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哎，神的话我都知道，我都听过啊，就是这样，也什么都没行动的，都依然顾我，依然坐在那边。那听还是没听呢？听见还是没听见呢？啊，神不是说你信不信的问题，你信就有行动。你如果没有这个行动，你真的说怎么信是没用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一直说神啊，我相信，我相信，你怎么没有行动呢？你必须在行动里面才经历你所信的是怎样的真实。换句话说，真正的信心不是头脑的同意，而是用实际行动回应神。我想大家不会反对哦，都同意吧。真正的信心不是嘴巴讲的，除非你没有这个信心，你有信心一定带来行动的。没有行动的，就好像雅各说，你如果没有行动行为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死的。什么叫实际行动来回应神？就是听神的话。你发现前面九个灾都不用他们做什么的，对吗？都是神在做，神在做，一直都是神在做。但是这个呢，神要人来配合。你想象一下，有人站在屋外面，我相信羔羊的血可以救我，但是他就是不进屋内啊，他的相信有什么意义呢？啊，跟今天很多人一样啊，有人说我相信耶稣，但是这个相信可能只是停留在哦，知道耶稣是曾经来过这个世界，我听过耶稣的名字啊，这是头脑里面的认知，听过耶稣。我想很多人大概没有几个真的没有听过耶稣，可能有一些真的没听过啊。但听过就是知道，哎呀，我相信你讲有耶稣，我都相信有耶稣哈、啊。耶稣曾经来过这个世界，跟他没关系的啊。觉得基督教不错啊，所以很多人呢觉得，哎呀，这么好的啊，希望呢啊要找个牧师写一封信啊，推荐他的子女啊去基督教学校啊。我都写过不少这样的信了。他觉得基督教办学不错嘞，能够进基督教的私校不错嘞，但他自己呢，也不一定信耶稣，也不一定到教会去敬拜神。我不是，其实现在还容许啊，那些基督教学校有这种做法不是故意排斥一些不信主的人啊。他们也不会随便收人的啊！如果那个父母啊没有真正啊，那个牧师证明他是一个教会的信徒，反正啊，可能那么多选择，他也不一定要选你的啊，给你的子女一个机会进学入学，对吧？啊，我的意思是说啊，如果他认为啊耶稣不可信，基督教不好啊。也不该那么认真的要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了吧，因为他知道是好的啊。但怎么好，哎，我不用信啊，孩子能信就好了啊。他不反对孩子信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吗？那么好的他只是不要，这个很奇怪的啊。如果不好你不要没问题，你如果真的不好，你孩子也不该送进去了嘛，那么不好的你不怕那个学校教坏你的孩子吗？他知道是好的，不会不好的，但是他认为跟基督教跟教会的关系就是这个学校的问题而已。 真正的信心是承认我是罪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并把生命交给他。自然得救只是凭着羊的血，那我们就想，为什么还要吃羔羊的肉呢？这个跟得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跟得救没关系，有血的记号就可以得救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涂了血之后还要吃羊羔？自然得救就好了嘛，很多人就以为得救就好。因为第二天他们要离开埃及，如果不吃饱，你怎么有力去走路呢？没错，吃羊肉跟得救没关系，但对得救之后有力行走前面的路确实很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血逃了，涂了，第一天出埃及没力走，你还是走不动的。所以不要停留在得救，我的目的是要信耶稣是得救，得救我就坐在那边，那你就麻烦了。神拯救你不是叫你得救而已啊，前面的路你还要走，你怎么有力去走前面的路呢？还是要靠着羔羊，你多吃他的肉，你身体强壮一点，有力以后你再走那个路才有力去走下去。所以这个是不能分开的，我们是靠耶稣的血得救，但同时要靠他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生命，使灵命成长。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有团契的生活，我们一起读圣经，查考神的话语，都是彼此鼓励，多吸收神的话语，神话语给我们生命里面的营养，使属灵的体魄更强健，更有力奔跑前面的路，是为这个缘故。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信耶稣只是为了得救，你得救之后好像能离开埃及，你还是留在埃及，那真的麻烦。那你离开了埃及还是没离开埃及了？你得救你不走前面的路，那你还愿意留在埃及吗？所以积极的方向是什么呢？积极的方向就是全力走向新旅程。逾越节不只是逃离死亡，哎呀，幸亏 我不用死，我还活着啊，更是活出新生，现在就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路程。你看见耶稣啊，这个耶和华一开始就说，这一天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中国人华人啊，一月就叫正月啊，不能说正跟经啊，经是啊，粤语是一点音不一样的，因为那个嬴政嘛，那个秦始皇嘛，他叫嬴政，所以你不要用他同音的字来这样讲，所以就变成正月啊，是一年之首啊，这一天就是以色列人生命的转捩点啊，转捩点啊。因为呢，这是一个新开始。从前他们在以色列地都是受法老管辖的，是属于法老的，现在不再属于他了啊！神把我们从他的手中拯救过来，我们是属神的。正如以前我们在罪当中，我们属这个世界的，属于魔鬼的，现在我们不再属于那些，我们当然属于神。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是做奴隶的，现在呢是得做自由啊！以前在埃及那个地为奴，现在走向应许之地啊！所以弟兄姐妹，以前无论你是怎样，我们的旧有生命是怎样，现在我们要重新活过来。你不能停留在过去，因为耶稣基督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就是要我们不再活在以前的那种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神心意的，我们单单跟随他来侍奉敬拜他。所以基督的救恩不只是我死后可以上天堂，而是我今天开始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姐妹，请问你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 你说、哦、我有信基督，但是好像我跟以前没有大分别，那你还不是一个信教的人。所以你要赶快想一想，如果你真的在基督里面，你是一个信教的人，有新生的样式，与基督联合，这个也是经理里面所表达的、啊、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新生的样式。所以逾越节是纪念救恩的日子，直到今天、啊、神说你们要纪念之日，守回耶和华的节，因为救恩不应该被忘记的，不能忘记的，但是人很善忘、啊、所以上帝就特别要吩咐他们，希望他们透过每年守节就重新想一想神是怎样拯救他们的，不要停留在过去。神吩咐以色列人一代一代纪念他的拯救，这对今天教会也提醒、啊、我们真的要记住、啊、我们要记住是怎样得救的、啊、你记得吗？我们要写你的得救见证、啊、你受死的时候、啊、这个也是给你一个机会重新想一想，我是怎样得救，为什么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现在我要受一个洗礼啊，敬礼啊？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啊！如果没有信，怎么受洗呢？啊，你信只因为你你信靠他就得着拯救，而不是你有没有洗礼才说我是一个真实或者不真实的基督徒啊！你有信心，没有信心，你什么死没有用，那水不能洗净我们的罪，而是因为你信心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啊、你要把福音传给下一代、啊、不是停留在你这一代，我们有世世代代来传下去，而且要持续的活在这个感恩的当中。如果一个人常常纪念神恩典，他不忘恩才不会负义、啊、很多人负义是因为他忘恩，忘恩忘恩负义、啊、这个是真的很大罪、啊、神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这不等于你白白能够随便轻忽他，我们非常的一直要谨慎要感谢他。所以保罗说了，因为、啊、因为我们逾越节的基督已经被杀先知了，因此衰极记第十二章最终不是单讲一个啊、古老的值日，而是把我们带到十字架去思想那位为我们的罪而被杀的逾越节羔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段信息、可以浓缩回四个重点、啊、四个重点就是说、神真的会施行审判的、啊，一定会的。第二，羔羊乃是神所预备的，是他主动为罪人预备的。第三，宝血是救恩的记号，不是其他能做记号。第四，信心需要行动来回应，一定需要信心的回应，把这种救恩的知识变成属于我们的一份宝贵恩典。所以今天神仍然在问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进入神所预备的救恩？我不晓得有没有，或者有一些来教会还不清楚的，还没有做过这个决定的，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做这个决定。神不是问你是不是一个好人，你有没有什么宗教背景，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善事，而是在问你、啊、他在问你，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从前以色列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逃避死亡，但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羔羊。今天我们同样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与死亡的问题，但神已经预备了真正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第三天又从死里面复活。所以福音的信息就是，不是你为自己找到一条逃生的路，而是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救恩的路，你所需要的是凭信心接受他。 这样你不单可以脱离罪的捆绑，也可以重新属于神，并且开始一个与神同行的新生命。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